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歌唱的行在前头作业的谁在后，都在击鼓的同你中间，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歌会中称颂主神。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严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主啊，今天我们来歌颂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但愿我们的灵被你吸引，全然归向你。主啊，在这世界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是归向创造我们的神。今天你临到我们当中来施恩给你的百姓，让我们遇见你就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祷告奉子的名，阿们。请坐。我们来听神的话语，是从路加福音19:28-44。路加福音19:28开始。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你看见一批芦苣悬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只要用它。打发人的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芦苣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芦苣做什么？他们说只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子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我们的神，也眷顾我们的主，今天你的百姓靠着神所赐下的恩典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主啊，谢谢你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把你宝贵的生命跟你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不会因世界任何事情物质来得满足，因为我们被造本是要归向你，敬拜你。主啊，今天你的百姓来亲近你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在世界走的从短暂到永恒的路程，有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偏路，有许多的框路迎向我们离开你。主啊，我们今天以悔改的心来到你面前， 在我们心中占有的一切属世的干扰从我们心中除去，叫我们以全心全灵来敬拜我们的主。主啊，谢谢你，当我们要进入这个受难月，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求主使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更多默想思考主耶稣的爱，他如何为我们降世为人，成为卑微生在马槽里的婴儿，为我们背起十字架，甚至死在十字架来赎回我们的罪。主啊，但愿这十字架的爱摸到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回应你的爱，来叫你的心满足。主啊，在我们当中假如有人是在慕道当中寻求你的，求助这个时刻从上天浇下亮光照在我们心中，叫我们的心有一个新的看见，有一个新的领悟，叫我们的生命归回在神的手中。主啊，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的青年祷告，在他们的生命前头要走的路，主啊，你一个一个亲自带领，使他们以信靠你的心来寻求自己生命应该用在何处。主啊，我们要侍奉你的同工，求你也加添力量，特别给这些小组长做牧养的工作，有牧者的心肠，有圣灵的能力，有敏感的灵，知道主人的需要，照着上帝的委任去行使你所托付的权柄跟爱。主啊，谢谢你使我们在你里面有这个特权称呼你阿爸父，使我们这个礼拜当中能够更体会阿爸父爱我们的心肠。但愿你的话语成为有力量的能力进到我们心中，祷告奉子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是三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将进入纪念耶稣钉在十字架受难月。到四月第一个礼拜是我们的复活节，我们将有庆典，我们将庆祝主耶稣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有一颗兴奋的心，因为我们到他面前要领受他向我们说话。这一个月我们将一起来思索的是总主题是我与社会。我们从一月开始一年分着这些主题来思想。第一个月是我与神，我们有讲到如何亲近神。第二个月我们讲到我与家庭，我们要如何在家庭来实行神给我们的命令。第三个月就是这个月要讲到我们与社会，就是耶稣基督对这个受苦的社会他做了什么，我们对这个受苦的社会有什么责任，叫我们不是白白的领受，叫我们的生命也能流出去。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请你打开我们的周报第十页。那我们将我从神领受的在这里要来分享神的话语。第一，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是进入使命的旅程。第二，耶稣为受苦的城，这个是一个字错了，城市的城，为受苦的城哀哭。第三，耶稣眷顾受苦的社会。我们就在这里面来一起思索今天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的话语。进入耶路撒冷是耶稣要进入十字架的一个门路，从这里进去接着就是要上十字架了。 他自己明明知道这一条路是要去受死刑的，是要去受钉在十字架的痛苦，是要去完成使命的，但是他不畏惧，他勇敢地来进入耶路撒冷这一段路程。耶路撒冷是要进入使命的旅程，是上帝在耶稣身上所定义的使命。为了准备这个信息，我就喜欢从路加福音全部从头再看，来看看耶稣他自己的 awareness to the cross， 他自己对这个使命的知觉度，他自己对这个十字架的清楚度。你假如从圣经前面路加福音一直看下来，他非常清楚，一出来传福音，还没有出来传福音，撒旦试探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要遵循神的旨意，来拒绝撒旦所提供的方法，容易的方法，他拒绝了，他坚定心意，要照神的旨意来完成使命。到第四章，他一进会堂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他就即刻讲，上帝的灵浇灌在我身上，他非常的清楚，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释放被捆绑的，使瞎眼的得看见，想来报告上帝可喜悦的年。他一出来传道，他就传神国的福音。到第九章，就已经清楚告诉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讲的耶稣讲的比喻，他已经是用比喻来暗示他将被拒绝、被杀，但是呢，他还要再来接国度来，对不对？他是非常清楚他的使命，他到世界是要来做什么，是上帝有定义的使命在他身上。这个使命不是传福音而已，也不是医病赶鬼而已，也不是使死人复活而已，这个使命是上十字架救赎全人类的罪，就是耶稣基督清楚他的使命。向着这个使命的目标不摇动地一步一步地走，进入耶路撒冷就是要去面对这个使命的完成。弟兄姊妹，你清楚自己的使命吗？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我到这个世界来是要做什么？当我走完世界路程的时候，回过头看，我不后悔，也不浪费我一生的生命。三月我会回台湾领会十天，有几个场所需要领会。我开始思索在台北台福有二周年庆典要叫我带领的时候，我寻求神给我启示，我在那里一天的领会要讲什么。神很奇妙地给我一个题目，叫做由点到线的人生。我也不知道神要告诉我什么是由点到线的人生，但是在默想当中，这个信息就一直一直地下来。我们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是从一个点在子宫开始长大的，对不对？那个一个点开始的，从那个点形成一个生命出来。但是呢，接着有很多在我们人生的点，接着一个点一个点，这些点就成一条线，或是这个点是乱点。我们的关键在哪里？这个点有没有成一条线是往永恒的线？这个点有没有在神定义的点来连，或是自己这个点一点一弯一点一偏，就偏离了神在你身上的计划？这是我到现在所领悟的，由点到线的人生。 而且这个线是不是构成有一个跟上面的线，成为一个立体的线，是有上帝生命的内容在里面的生命。耶稣基督非常清楚他的使命。上个礼拜我在芝加哥，礼拜天我去参加 Bill Hybel Willow Creek 这个教会，因为他这个教会已经非常的在世界成为一个发动的力量很大，他们特别专对这些年轻的夫妻，年轻的一代，使他们不认识主的来认识主。所以礼拜天的信息是很轻松，专门向未信者，信徒的礼拜是在周末讲深一点的东西。所以礼拜天是我那一天去，他们是在台上演话剧的，演话剧来表示今天美国世界的这个家庭问题。但是我看到他们的教会实在是蒙神大的祝福。刚好我要去的时候，我就带了十本书想去看。那么因为我的女儿她就慢了一个礼拜，神就给我一个礼拜呢，看完了七本书。我在那里跟神好好的交通，很久没有这么安静的时间了，每天跟神的交往，领受许多从上帝来的东西。在我带去的书刚好有两本是 Bill Hybel 所写的书，我刚刚买的一本书叫做 Descending into Greatness by Bill Hybel， 另一本呢就是 Let Life Work。 我很想把这两本书介绍给所有的青年。在 Descending into Greatness 这一本书里面， Bill Hybel 讲到他自己最后一章，讲到他自己的见证。他的意思是说，上帝由降卑成为大，所有跟随他的人要愿意降卑到最低仆人仆侍的地位，撇下自己，才能让上帝高举你，使你有用。我特别提到 Bill Hybel 他的见证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看到上帝在 Bill Hybel 的人生里面点了一个点，那个点转变了他整个人生，那个点使他成为今天影响世界几十万个人的一个牧师。非常年轻，现在才40岁左右。他说他的父亲在 Michigan 开一个 wholesale 非常批发很成功的一个商人，他说他小时候家里就有私用的飞机，还有那个大船，很好的房子，应有尽有，可以享用这种环境。而且他父亲从小训练他，不要从你口中说我不会做， Never say I can't。 所以训练他非常有意志力去克服任何的困难。他说他七岁就会开车在这个农场，11岁就开 tractor， 17岁是一个人到欧洲非洲去旅行世界一周。他说他的父亲看准他要栽培他起来继承他的家业，但是从上帝来的一个点进入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了整个人生。有一天他参加青年的露营，上帝就用这个辅导向他讲一句话， Bill，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如何用你的生命使这个生命可以永远继承到永远的？ Did you ever think about how you are going to use your life that your life can last forever？ 就是这一句话他想了，他想了，这个点就转了，他就开始去教青年的查经班，参与服事。当他参与服事的时候，从50个青年一年之内变成1000个人。他看到青年生命的转变，他看到永恒的价值，他就定义要服事主。当他去告诉他的父亲的时候，他的父亲说， It's okay， 那是你自由的选择，你要这样。但是，请你把所有的 credit card 还给我，所有飞机、汽车、船的钥匙都还给我。从今天开始，你没有权利享受这一切，而且你一旦出去，也不要想再回来。值得吗？值得吗？这一个点值得点下去吗？他做了，他就出去去打工。他说从最低工资开始，就帮人运货、包装。一面在教会服侍时，看见神用他。有一天他父亲来，他说他记得那个图很清楚，父亲站在他在包装的那个时候，两个老夫太太在那等他包装。父亲来说 Bill， 我中午跟你吃午餐。他去吃午餐的时候，父亲说你今天就跟我回家，什么你都可以有，你也可以服侍，但是你跟我回家。他说 No， 谢谢爸爸，我这个探险太值得了，我不要放弃。 This adventure is worth for me to pay my life. I don't want to give up. 青年人，你曾经想过吗？你要如何用你的生命能够延到永远的？比如海表，甚至没有读神学院，就这样凭信心出来开拓教会，彻底的奉献。他说什么叫做降伪自卑呢？他说出来开拓教会，那个时候他结婚了，也不知道每天的生活会要从哪里来。他说要买一个小小的房子去向他的同学借钱。他说这个同学是以前跟他一起长大在乡村里面。